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法案，禁止五家中企设备进入美国市场。拜习会前夕，美中各自释放什么信号呢？六中全会闭幕，习近平时代启动。六中全会报告没有公布的惊人内容。彭丽媛近期高调露面，未来是否参政引发热议。叫港独口号被指情节严重，第二代美国队长在香港被重判5年9个月。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星期四11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项法案，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五家被视为国安威胁的中国公司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新的设备许可证。安全设备法案 The Secure Equipment Act 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控制的中国电信和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在10月28日获得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本月较早时候，美国众议院以420票对4票通过这项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民主党参议员马基 Edward Markey 共同提出，原因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当时对中国设备的限制并未限制私人或非联邦资金采购，新法案将填补漏洞。新法案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再审查或批准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设备的任何授权申请。FCC 专员卡尔 Brandon Carr 表示，自2018年以来，该委员会已经批准了3000多项来自华为的申请。该法律将有助于确保来自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的不安全设施无法再插入美国通讯网络。今年3月，根据2019年一项目的是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五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企业。被列入黑名单的公司除了华为和中兴通讯之外，还有海能达通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在6月一致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上述五家中国公司设备或批准入美国电信网络。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亦在寻求立法授权。北京当时激烈反对 FCC 的投票结果。根据6月份获得初步批准的议议规则， FCC 还可以撤销先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华为在6月份称，已议的 FCC 修订是误导和不必要的惩罚。上个月 FCC 以国家安全为由投票撤销了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营运的授权。拜登习近平会面前夕，继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低调会晤蔡英文，国务卿布林肯亦于11月10号释放强硬信号，同时中方亦释放出反对冷战的信号。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11月10号消息，美国官员透露，拜登和习近平视像峰会的时间定于11月15号晚举行。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10号出席纽约时报主办的论坛时，被问到美国在台湾遇到大陆攻击时会扮演什么角色，国务卿表示，如果北京对台湾动武，美国和他的盟国将采取行动。他说，公平地说，我们在决心确保世界各个地方的和平和安全时并不孤单，地区和区域外很多国家会使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动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们亦会采取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不久前亦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攻击，美国将保护台湾。之后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变化。布林肯并强调，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认为这是压阻中共动武的最佳方式。布林肯还重申，美中之间维持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关系亦存在挑战，而中方在峰会前亦有系列动作。据法新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2021年度晚宴上， 读出习近平致拜登的信函，信中呼吁与美国进行合作。秦刚表示，有人说中美关系不能回到从前，难道就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不珍惜甚至任意破坏它吗？我们绝不认同。新华社11号凌晨亦发表习近平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视像讲话。习近平指出，亚太地区不能亦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显然是针对美国。为期四日对中国政局影响重大的19届六中全会从8号到11号召开，中共建党百年来第三份历史决议在会中通过，凸显总书记习近平执政九年的功绩，奠定他和毛泽东、邓小平同等地位，为明年中共二十大连任掌权铺路。在追捧习近平的声浪之下，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家陈破空爆料，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以武统台湾当作连任的理由，并针对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调整武统时间表。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8年3月高票通过充满争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宣告习近平终身主席时代正式来临。近日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习近平的成果就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共媒体替习近平造神，奠定了习近平在明年甚至今后长期续任的基础，打破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所立的领导人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的常规，宣告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据希望之声报道，陈破空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指出，据中共内部消息，中共近来连续用军机侵扰台湾，就是在度测试，若果中共出兵，美军可能协防台湾，北京亦为此调整了武统时间表。最新消息是，在2024年台湾大选之后，新总统宣誓就即时发兵，但若果是比较亲中的国民党赢得大选，就再给两年观察期，到2026年若果不能和平统一，就发动攻击。而习近平亦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武统台湾作为连任的理由之一。有关习近平执政评价和历史定位的19届六中全会11月11号闭幕，审议通过外界关注的中共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习近平地位定调提高，拍板定案中共二十大将于2022年下半年举行。学者解读，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铺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核心地位，彰显习近平时代全面来临。这项长达7400多字的会议公布，大部分内容属于这项历史决议的内容摘要。在有关习近平政绩的段落，有这样一行字，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六中全会的第一日，人民日报在11月8号头版发表两篇和反腐有关的文章，连续强调从来没有丹书铁券，谁也当不成铁帽子王。11月9号中共党媒人民网再度发文强调，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中，谁也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帽子王。正如习近平所讲，哪有动不了的人。北京观察人士发现，在六中全会前，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遭曝光国家级别性丑闻，震撼国际。涉嫌政变集团的中共前公安副局长孙力军在六中全会前夜遭正式逮捕，官方通报留下升级罪行的空间，网传武力攻台引爆中国百姓恐慌抢购等等现象，都将中共党内白热化的斗争展现无遗。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近期高调出席活动或接受访问，外界议论纷纷，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定是为自己进一步从政铺路呢？各有解读。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分析，习近平已经走入毛泽东晚年的怪圈。曾经隐身一段时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 最近三个月重回闪光灯焦点。9月15号和习近平赴西安出席中国第14届全国运动会。10月15号在北京视像出席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并发表讲话。10月26号天津茱莉亚学院校园落成，他致贺信话，感是促进中美人民交流的新平台。11月10号彭丽媛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特刊书面专访。彭丽媛在专访中表示，消除贫困和实现性别平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他并表示，希望各国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行动起来，推动女童和妇女教育取得更大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动力。外界解读，彭丽媛接受信使的访问是为丈夫习近平的脱贫政策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进行背书。时事评论员李燕明在他的自媒体燕明时评中分析指出，彭丽媛六中全会敏感期高调露面接受信使杂志特刊专访，在央视一套晚间新闻以第二条排序出现，政治排名认同第九常委，他的实际权力地位只能更高，莫非敢是彭丽媛二十大将走到前台的征兆？香港法院将一名指因高喊港独口号的示威者判处5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在判词中公开警告跟随他人号召的后果。这个判决显示，这个曾经被视为言论自由天堂的香港正在迅速向中国大陆看齐，并大步迈向专制。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现年31岁的马俊文被指去年8月15号到11月22号期间多次在香港商场和警署外高喊香港独立口号，上个月被区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的罪名成立。星期四11月11号法院将马俊文重判5年9个月的徒刑。法官在判词中说，此案属国安法第21条中所指情节严重类别，指当事人曾经作为被煽动者去参与政治活动，但变本加厉自己成为煽动者。法官还在判词中公然警告说，如果紧贴政治任务的号召和吹嘘，其他被煽动者可能成为下一个马俊文。辩护律师当日在法庭陈情时说，当事人只是叫叫口号，而且大多只是独自一人行动，并没有组织他人参与，不属于国安法中所描述的情节较严重的情况，因此他的刑期不应属于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类别。但法官未采纳辩方的意见。中共政权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通过香港国安法，其中煽动教唆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的可处5到10年有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马俊文是香港首位纯粹因为高喊或展示口号而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而遭定罪和判刑的人士。他高喊的口号包括香港几十万人曾经喊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观察人士表示，对马俊文的起诉和判刑标志着一个法律风向标和转折点，因为他的罪行并不涉及暴力行为，而是纯粹涉及他叫的口号。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